弟兄姊妹晚安，好开心咧！我哋又有机会一齐咧去藉着听道同埋讲道去服侍，让我哋为着我哋嘅服侍一同祷告啊！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嗰位赐恩又赐下安息嘅主，让我哋今日放低我哋手头上所有嘅工作，我哋能够一无挂虑嘅嚟到你嘅面前，求主你藉着圣灵对我哋说话，让我哋重新去看见安息日嘅意义。又让我们去看见我们在这个安息日的里面怎样去荣耀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最近过成怎样呢？好像都很久没机会在教会里面去见到大家。讲一下我的近况好不好？我最近这排就过得麻麻地了，因为这三个几月我经常都是被胃痛这件事去困扰着。最严重咧，我试过一个礼拜咧，有即系几晚咧都要入医院打咗止痛针，先可以翻到屋企休息，先可以即系舒服少少。之后咧做咗好多好多嘅检查啦，但系仍然咧都揾唔到原因，排除咗所有嘅可能性之后咧，最后医生都同我讲，可能其实系压力咁样。其实咧，我听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无奈。乜嘢啊？好人好者，边度得嚟咁多压力啊？我都有我的生活啦，我都即系每日都有得食得饱，我的工作咧都是我喜欢的，我系嘅家庭，我同我屋企人的关系咧都相当美好。只是咧有时可能多啲嘢谂，夜晚咧未必会瞓得着，成日都失眠咁样啫。即系虽然系咁，但我竟然压力大到咧，搞到我成日都胃痛，我觉得有冇可能咧咁样？不过又真系真嘅喎。就是、当我知道呢、原来这一切来自于压力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人谈，开始呢给多些时间去让自己安静一下，以似乎呢情况呢又有慢慢的改善这样。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死线，所有的经验啦，所有的感受似乎都好像走马看花这样，没有机会呢给你停下去想一下的，只是呢每日不停的做，不停在死线的边缘游走。其实这样日子都过得挺快的。虽然当中的感觉和压力都来不及处理，但原来不会因为你不处理它，它就会消失的。它原来都不会消失，而是一路这样去累积。我称这个是 deadline fighter 的生活的方式。不知道你算不算是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呢？每日咧都系俾一条又一条死线去催逼咁样，可能咧你系自愿嘅，可能咧你系被逼嘅。而咧如果每日都唔停手默默做嘅时候，会唔会都令到你失去咗休息嘅时间呢？冇机会去重整自己嘅生命，更加咧见唔到上帝。上个星期咧，朱牧师同我哋分享咗耶稣点样藉着禁食嘅意义，去叫人去见到基督带来盼望和喜乐。来到第六章了，路加带出另外一个犹太的传统，就是关于安息日的故事。让我们今天藉着耶稣的回应，去再去思想一下安息日两个很重要的意义。整个议题都是由法利赛人的问题开始。门徒摘了那些蜜水，用手搓了来吃。这件事被法利赛人发现了，就质问耶稣了，认为他们所做的是违反安息日的规矩。但到底门徒所做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就着摘蜜水和用手搓着来吃，似乎这件事是合法的。因为生命记23章25节是这样说，你进入邻舍的庄稼的里面是可以用手去摘蜜穗的。但是这件事在安息日做可不可以的呢？出埃及记20章8至11节是这样说，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是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你那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婢女和畜生，以及在你城里面寄居的人，都不可以去做任何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做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而去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廿一节里边咧，更加详细去解释咗乜嘢系叫做做工。佢就话咧，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咧你要安息，即系咩咧？即系耕种或者收割嘅时候咧，你都要去安息。出埃及记咧对呢个安息日嘅命令咧，似乎系好简单嘅。但系咧之后咧，因着犹太人咧嘅演绎咧，成为咗唔同嘅标准。有啲人就话咧，其实咧只要唔用工具去准备食物嘅时候咧，都唔算做工嘅。所以咧，如果你用镰刀去攞食物嘅话咧，咁就一定唔得啦，因为呢种系叫收割。但系咧，如果门徒咧用手去搣嗰啲嘅麦穗搓住嚟食咧，呢个系唔算收割嘅，所以唔算做工。又有人话咧，因为出埃及嘅话嘛，不能做任何嘅工啊嘛，所以咧任何做喺光星日做嘢咧都系违法噶啦咁样。而学者话俾我哋听，其实咧犹太人自己喺对呢个诠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根本咧都冇一个标准嘅答案。就好似咧我哋对主餐呢样嘢一样，有啲教会咧就话啊，一定要受咗浸咧先可以去领受嘅。但系窝福堂系咪咁咧？窝福堂又唔系嘅，窝福堂咧系只要基督徒你系一个基督徒嘅时候咧，都欢迎你咧一同去领受呢个饼同埋杯。当然啦，各人咧都总系会讲佢哋有好多自己嘅理据，亦都可以咧有好多嘅讨论，亦都可能会有排讨论。不过可能咧，亦都唔会系喺一时三刻嘅里边咧有一个标准嘅答案。但佢系因为咁，所以喺路加嘅笔下咧。佢系话俾我哋听，只有几个嘅法利赛人咧嚟质疑耶稣，因为咧连法利赛人嘅当中咧都冇一个统一嘅答案，而呢几个认为安息日乜嘢都唔可以做嘅法利赛人咧，就带住自己嘅观点嚟质疑耶稣同埋佢嘅门徒啦。面对咗一个连法利赛人自己都冇共识嘅议题。耶稣没有选择正面回应门徒摘蜜穗这件事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而是耶稣藉着这个机会去解释安息日的意义，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就是他被赋予了解释安息日的权柄，只有他才可以讲安息日的意义和规矩。所以在路加的笔下，耶稣的回应分了做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在六章四节，耶稣回答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居所，拿供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个饼唯独是祭司可以吃，别人都不可以吃的。首先耶稣先去指出法利赛人不明白律法的意义。耶稣反问法利赛人，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候做的事你们没有听过吗？法利赛人怎会不认识大卫王的这个这样的经历呢？是不是？所以耶稣所指出的是法利赛人你读过，不过却是不明白，你不明白大卫的经历，同样你都不明白上帝的律法。耶稣指出大卫所做的事分明就是不合乎圣经的规矩，因为这个饼唯独祭司可以吃，别人都不可以吃，利未记也都清楚有这个这样的规定。所以比起安息日的规矩，似乎大卫所做的事更加必然是违反了犯规，更加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不过尽管是这样，我们又不见到上帝有惩罚大卫。可能去到这一刻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耶稣要借大卫去指法利赛人不明白律法呢？会不会是其实是他要特登用大卫这个例子去答这班法利赛人，就是大卫都是这样的，他这样做又得，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又不得呢？你要追究我们，不如你追究大卫先啦，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很不公平咯。这样如果单单看住六章四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都可以有这种的感觉，或者都有这个这样的表达的感觉。不过似乎这个未必是路加笔下耶稣要去表达的那句说话。耶稣指法利赛人不明白律法，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到上帝的爱。上帝爱他的子民，就是爱大卫和他的部下。当他们逃亡饿到就来要死的时候，上帝愿意先照顾他们的需要，而不是铁板一块说了不准就不准。而在亡国之后，法利赛人一直都仰望着上帝再次复兴以色列，他们仍然坚守着上帝子民的身份，但国家没有了，圣殿都没有了，献祭的机会都没有了。到底怎样才可以展示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呢？法利赛人选择了严格地去遵守那些律例和典章，他是因为他不了解上帝的性情，就不断地去将这些律例变得更加的严苛，亦都漠视人的本身的需要，自以为只要这样就能够凸显自己的地位，显示出自己有几咁爱主，成为上帝子民有几咁称职。最后其实原来他都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这份优越感。但是耶稣怎样讲呢？耶稣一出来去牧养的时候，他的使命宣言在四章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是主的灵用在我的身上用高高我，他要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被压迫的得自由，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人最终可以去逃离这些核制，包括是宗教领袖加上的这些严苛又不必要的律法，在当中他可以能够得着自由，重新去看到安息日原来不是只是那些重重不方便的规矩，而是回到当日出埃及记上帝定立安息日的原意，就是要在安息日的里面让世人能够一起去重整他的生命，再次去注视到上帝，欣赏上帝的创造和美好。安息日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宗教领袖完全的扭曲，法利赛人完美示范什么是罪。罪是就是将上帝对万物的心意都完全的扭曲，法利赛人以律法作简字榜，自以为他这样是很敬虔，却只是自欺欺人。而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见到自己的缺乏？我们为了弥补的时候，就是去追求不同的替代品，而慢慢我们被这些替代品成为了我们的捆绑，扭曲了上帝的心意呢？我呢就有这个经历了。刚刚讲到我有压力，是不是？虽然我无视我的压力，但不代表我的压力就这样就走了去，而是我仍然都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现出来。当我跟人谈下安静下的时候，我就发觉了一样东西，就是我家里面多了很多不等使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例如有些什么呢？例如我有十件未开过的恤衫，如果你平时在教会见到我，你就知道恤衫和我是转体来的，除非站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我应该是不用穿这些东西的，是不是？又我会有一大堆同系列的清洁用品，即是同一个 brand， 跟着然后所有都买回来的那种，同埋多到看不切的书，甚至过分到是有重复的。原来当我面对很多未知，当我感到压力的时候，当刻我自以为可以透过我买衣服，买下那些清洁用品，买书，让我感到好像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内。我以为靠着这些我就会有安全感，结果其实只是越买越多，越买就越觉得为什么我要不断在买这些东西，为了什么呢？然后慢慢就成为了我的捆绑。停了下来安静了的时候，我醒起，原来我很不自觉地就忘记了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原来我都会不自觉地靠着买东西这个嗜好，之后就以为这样可以让我可以很安心。弟兄姊妹，安息日第一个的意义 就是要我们自己去经验这份的安息，发现我们不需要作茧自绑，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给我们有足够的，让我们安全的，也都让我们是被爱的。今天你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找住的是什么呢？你又能不能够经历从上帝而来的安息，让你看见你是足够的，是安全的，是被爱的呢？安息日的主不单止解释上帝当初设立安息日的意义，更加在六至到第十节里面的故事呢，去讲出安息日第二个意义。同样呢，都是安息日的里面，耶稣呢今次不是走在麦田的里面，而走进会堂。问题呢都不再呢是来自于门徒了，而是呢医治这位右手萎缩的人。今次呢连文士都加入了，但人多了呢没叫这班宗教领袖大胆一点，勇敢这样呢是当众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也都不甘示弱，又不是就这样匿埋路过这样，而是主动的，也都暗暗这样去窥探耶稣。更加呢去到最后，其实他都没有回应过耶稣任何的问题。刚才呢讲到安息日呢能不能够择默水，是不是在犹太人的里面呢是众说纷纭的。这样去到这个的故事里面呢，就关于医治病患了。犹太人认为呢安息日能不能够治病呢，是看看他有没有急切性的。明显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是觉得这个萎缩了手的人呢是没有急切性，是不是？所以他们先会想看看耶稣会不会违规。但其实在耶稣的眼中呢，路加特别强调呢这个人他萎缩的手呢是右手，这只右手。所以呢这个是马太和马可呢都没有讲过的。而右边呢是当时在犹太文化里面是代表很重要的意思。所以似乎路加呢是要特登话给他的读者听，在耶稣的眼中呢这个人的情况都是相当的紧急的。因为他那个萎缩的手呢是一只右手。一只很重要的手呢萎缩了。虽然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只是暗暗这样呢去窥探，什么都没有讲过出口，但耶稣呢都是知道他们的意念的。但明明耶稣都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但耶稣呢没有选择暗地里呢去医好这个右手萎缩的人，然后叫他不要跟其他人讲你怎样好翻，就送他走了。耶稣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没有这样做，调翻转头他特意叫这个病人站在众人的中间，成为了焦点，高调地去医治好这个人。你试想象一下当时的一个场合，你知道有一班人一直都看你不顺眼，他知道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是会令到这一班人会有很多的反应。对于宗教领袖来讲，在会堂这班宗教领袖的主场公然在安息日高调咁样医人，呢、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踩场，系咪啊？对佢哋嚟讲，甚至系一种挑衅。但系对耶稣嚟讲咧，呢、这个正正佢要进会堂，佢话要教导人嘅嗰个嘅内容。耶稣指出安息日唔单止系要自己去享受从上帝而嚟嘅安息，而第二个意义系要让到困难嘅人得着帮助。让到其他人都能够共享到这份的安息。安息日的会堂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好像平时没有疫情我们崇拜的时候一样，大家放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那一天都聚在一起，唱着前人留下的一些诗歌智慧书，又去聆听着先知预言上帝怎样会拯救，接着不断去提醒犹太人无忘初心，要等待上帝再次带来的复兴。大家都在会堂里面守这个安息日，再次去注视上帝。但耶稣注视到的却是这个右手萎缩的人，他失去了工作能力， 或者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呢，似乎他都只是能够靠黑土去度日。这个人可能趁着安息日会堂聚集很多人的时候呢，就希望可以去到那里黑食。众人呢都在那里休息着，却是他不能够休息，因为他只是为做这些事呢，都是为了有两餐的温饱。于是呢，耶稣就去医治他，让他呢能够享受从上帝所赐的安息日，重整他的生命，再次注视上帝的恩典和创造。原来安息日呢不单止是个人的事，也都是众人的事。不单止呢是要给自己有空间，也都呢是要去帮助未能够安静困苦流离的人，分担他们的担子，在安息日里面行善和救人，让我们这个群体这样一起去进入上帝的安息的里面。所以刚刚弟兄姊妹，我们问过你，究竟呢你能不能够去经验到这份安息呢？若果呢你都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安息的时候，今日我又想给另一个挑战你，你又愿不愿意去分担其他人的担子，去看到其他人的需要，然后就帮手，让我们一同去进入安息的里面呢？如果要回应这个问题呢，宗教领袖的答案一定是不，不得。因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至到二十六节呢，其实有一个很类似很平衡的一个的、故事一样这样出现过。当时呢耶稣自称呢他能够有赦罪的权柄，并且呢能够治好到这个的瘫子。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都在其中，但是尚且呢他都跟着众人一起希奇归荣耀给神，甚至呢满心的惧怕，讲他们今天见到的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但是今天耶稣自称为安息日的主，他一样医好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萎缩了他的手。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在当中，不过他们不单止没有惊奇，在六章十一节他更加告诉我们，他是怒气填空，彼此商议怎样去对付耶稣。路加描述这个宗教群体、宗教的领袖怒气填空，如果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他们的怒气被怒气所充满。而在路加里面呢，经常都用被充满这个字的，特别呢在耶稣或者门徒呢去行出讲出上帝的心意，可能施行神迹啦、讲道啦的时候呢，就会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去做这些事。但这班理应去行出上帝心意的宗教领袖，却没有被圣灵所充满，而是呢被怒气所充满。因为这班宗教领袖仍然高举的是他们那些严苛的规矩，执着的是只是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正确，只有这些规矩才能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子民，支撑他们去继续等待上帝的复兴来临。可惜这一切都是假象，其实这些严苛的规矩都是对他们一种的捆绑，叫他们经历不到上帝的爱和拯救，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安全的、不满足的，也都是不被爱的，叫他们不断收紧这些规矩，更加苦待自己和别人。试问他们连自己都过不去的时候，他又会怎样去理解别人的需要呢？所以因此他们没办法接受基督的教导，更加漠视其他人的需要，包括那个只手萎缩的人，他都会觉得这个人被医治好，但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路加这样讽刺，他要指出这班宗教领袖一方面等着上帝的复兴来临，另外一方面却是要对付这个安息日的主，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僭越了成为自己的安息日的主， 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去诠释，去解释什么是安息日，去告诉人们安息的意义和规矩。路加更加讽刺的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去挑战耶稣，他们认为门徒在安息日集物税是不合法的，但最终这帮宗教领袖在安息日他是讨论怎样去对付耶稣，正正就是在行恶和害命。原来他们先是不守安息日的人，因为执着希望自己能够掌握一切，导致到这班宗教领袖被恶、被怒气所充满，在安息日行恶和害命。而且呢，我们会问的就是，我们会不会都步向这班宗教领袖的后尘呢？可能过着一些执着自己想法的生活，希望凡事都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却忘记了安息在上帝的里面，重整自己的生命，再次注视上帝的带领。或者因为自己都不能够休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都漠视自己的状态，因此对别人的需要我们也都会视而不见，更加遑论我们可以和其他人去分享这份安息的机会。其实安息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是不是？刚刚由我一开头讲我的经历的里面，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不安息，我们不安静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回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自己的状态，或者调整我们的心态。讲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分享给大家听，那什么呢驱使到我这么大的压力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即将就要离开窝福这个家庭了。离开这个安舒区呢，是我其中一个压力的来源，但是更大的压力呢，是来自于我接下来的方向。接下来我和太太都会去到澳洲的生活，里面呢我经历了是一种的等待，就是走到走不到。当以为呢都搞定了七七八八的时候呢，突然告诉我们听，咦，不是，有些东西记失了，有些东西呢没有记到过去，所以这个申请呢仍然要继续等待。一度一度的等待的里面呢，我透过的是不断买这样买那样。其实你问我，什么澳洲没有出衫卖的吗？什么澳洲没有清洁用品的吗？澳洲没有书的吗？当然不是啦，我知道是有的。不过我就觉得我拥有着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我仍然未拿到这个 Visa 的时候，好像我掌握着一些东西，好像呢我好像能够掌握着一切的局面一样。我一直都不觉得，直到我上个礼拜呢，我就好觉得原来这件事呢对我来说都很大的影响。上个礼拜呢，是我们一班的少年部的导师和同工呢有一个退休的时间。这个退休呢其实都准备了很久的了，也都想了很久。不过呢似乎带出来的时候呢，整个感觉或者是呢我觉得自己呢有很多地方呢做得不好。为什么呢？我发觉呢自己呢很心急。我每一下呢都好想呢快啲讲完呢样嘢，讲完呢本故事，跟然后快啲落下一个步骤，然后呢又快啲分享，分享完快啲返嚟，然后呢又可以做下另外一样嘢。我去到最后呢有一个好长大概半个钟头嘅安静嘅时间。我去问自己，点解呢我连带个退休会都咁急嘅呢？我急緊啲咩呢？我又唔系赶住走，我做緊啲乜嘢呢？去到嗰一刻呢，我先突然想起，原来呢我都好耐冇俾自己呢咁样安静喺上帝嘅里面。原来每一次喺安静嘅里面呢，我都諗緊好多啊，我应该有啲咩要做呢，我有咩要准备呢，有啲乜嘢呢可以做咗先嘅呢咁样。原来喺咁耐嘅里面呢，我都不断係花緊时间去为自己，去为自己准备。而我却係冇呢去将我呢啲嘅心思同埋意念呢去交给我的上帝。在这半个钟的里面，我重新去检视一下我自己的状态， 检视咧自己同上帝嘅关系，然后咧我向上帝去坦诚我嘅不安、我嘅担心，甚至原来我里边咧都有好多嘅自责，自责自己嘅离开啦，又好唔甘心咧，点解搞咁耐都仲未离开到，好多嘅矛盾喺里边。然而咧喺呢个嘅过程里边咧，我发觉。原来安静就是这样让我去看见到我自己，看见到我和上帝的关系。之后呢是让我能够带着信心去继续行前面的路。而这段路呢不是说、啊、所以第二天之后呢我就有 Visa 了我就可以走了。不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继续的路呢是一个继续等待的路。但是这个等待的里面呢好像一切又变得很不一样。我突然觉得我不需要继续买东西去满足自己，希望可以好像有些东西控制住，有些东西在做的感觉，而是我可以很安静地去找住上帝，我可以见到自己是安全、是足够、是被爱。同时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而在这个等待的里面呢，去让我看见上帝今天给我仍然在这里的服侍呢，都是一个恩典，然后我可以继续做，我可以、继续的服侍呢，这个呢都是让我很满足很开心的事。如果大家都了解的话呢，就知道我呢是在磐石团契里面做童工、啊、而在这个的团契里面呢，今年就是正正他们面对 DSE 的考试，所以我都感谢上帝呢，原来我未走都是一个让我呢可以陪他们呢去行埋这个 DSE 的路的一个的方法，这个呢都是我所感恩的。今天原来呢安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这样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让到自己能够安静，又让到我们呢可以有力气去服侍其他人，让别人都经历上帝的安静。而我们今天呢都能够重新去思想安息日的意义，叫我们自己去经验到这份的安息，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作茧自绑，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是有足够的，是安全的，我们在祂里面是能够被爱的，又让我们能够去让别人去经历到这份的安息，就是让今天在困难的里面，让他不能够安静的人的里面，我们去施予援手，让他都能够经历到从上帝而来的安静。所以今天呢最尾好想呢给三个的呼吁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在疫情的里面，在可能经济萧条的里面，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有很多的决策，很多呢人生很大的决定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落。但是在这一刻你首先要做的可能是安静下来，去关注自己的状态，去看看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状况，你的心情是怎样呢？你的状态是怎样呢？之后第二个呼吁就是让我们去了解了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次去检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会不会就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去藉着严苛的规律，就是希望呢让自己去弥补没了圣殿，没了这个国家，但仍然希望这样叫上帝的子民，他因为这样没有见到上帝的爱。我们会不会都是因为我们有些的缺失，有一些的不足，可能有些东西要等待，有些未知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东西去填补了它，但我们却是没有回去找上帝，在他里面去找这份安稳稳妥呢？最后一个呼吁就是，当我们呢处理好自己了，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有安息的时候，有力量的时候，愿意我们都去分享这份安息的机会。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你可以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侍啦。是啊，参与教会的服侍呢都是让我们能够分享安息的机会的时候。早排呢去同一个弟兄去听他倾偈，同他听他的分享的里面，他说一件事很扎心的令我，就是原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愿意出来服侍的时候， 其实就是让到今日在服侍的弟兄姊妹呢，他都有机会去休息，他都有机会呢去享受从上帝而来的安息，而不是呢他一占回一份工，礼拜六日呢就要回另外一份工。所以今日呢，如果你说啊，我的状态是 OK 的，我跟上帝的关系都 OK 的时候，我鼓励你啊，我鼓励你呢都出来一起去服侍，一起去分担这个服侍里面的那份的喜乐，同样一起去可以分享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息。同样除了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的人呢都仍然有很多的人星期一至日他都是要工作的，可能是一班拾荒者，可能是一班的清洁的工友，愿意我们都可以去关心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去看见上帝这份的爱。是好像讲了很多次了，是不是由疫情开始我们一直叫大家去关心社区，但是这件事对窝福堂来讲可能都有些新，我们仍然是摸着石头这样去过河，但是愿意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去参与，一同去探索怎样去将这份的安息，上帝的安息去分享给我们社区里面的人。今天的主题叫做轻松一点香港人，这个是我当年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广告的口号。不过希望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让我们这个是一个自我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去轻松一点，去安静在上帝的里面，同样都是一个回应上帝使命，让我们都去让到这个的轻松，这个的轻省带到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施恩怜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带领我们去让我们经历，无论在高山在低谷的里面，你都是这样去陪同我们经过的那位的主。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忙碌的里面都忘记安息，求主你的灵去亲自提醒我们在你的里面去安息，去照顾好自己的心情，也都去让我们去重新反思和你的关系，也都让我们去看见安息第二个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分享这份安稳。愿意我们都能够去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些街坊，我们都能够去分享出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